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麻伊，现在是7月12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钟，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北约成员国同意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商务部同中兴通讯达成协议取消制裁，中国呼吁美国的在华企业就关税问题游说美国政府，美国对中国的降货架启动相反调查。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本年度的香港立法会休会前最后一次特首答问大会，有民主派议员质询时不满林郑月娥日前说被北京软禁多年的刘霞最近获准到德国医病是人道主义的表现，质疑林郑月娥的讲法是为北京遮丑。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对美国之音分析说，相信在林郑月娥的管治之下，两制的空间只会越来越窄。
所以用这些字眼呢，其实是要显示他的政治忠诚，令到北京呢对他是更加信任和重用。
详情请收听下半部分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专题节目方面会有由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北约领导人星期三表示，佢哋同意向防务预算提供更多嘅资金。呢个军事同盟组织宣布话，北约承诺会改善经费分担同埋同盟国责任之间嘅平衡。
Fair burden sharing underpins everything that we do. Just a few years ago, we were.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话，分担负担系北约做一切事情嘅基础。他们在几年前削减了国防预算，现在就正在增加几十亿的预算。这份声明被发布的几个钟头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才批评过北约成员国对这个有着70年历史和29个成员的同盟组织贡献不够。同盟国同时都敦促世界领导人保持对北韩关键性的压力，包括实施联合国所有的制裁，使北韩放弃核、化学和生化武器。同盟国还重申了对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支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6月12号与川普的峰会上承诺会开始弃核，但目前为止还未有提供这个计划的具体细节。北约成员国还表示了对伊朗逐步增加的导弹试验的担心，并且说他们一定会永远确保伊朗的核专案是和平的。成员国亦都对俄罗斯罪人的行为表示担心，比如在英国毒害前英国特工，他说这样是对稳定和安全有削弱的作用。中国在星期四表示，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将会受到贸易战的影响，敦促美国公司游说美国政府保护自身利益。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高峰说，美国的征税措施确实会对包括美资企业在内的在华外资企业造成影响，中国对此亦深感遗憾，希望美资企业多做美国政府的工作，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高峰仲透露，中美目前仲未有就解决贸易僵局展开谈判。川普政府星期二针对中国报复美国对500亿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宣布有意再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震惊，并且声言要作出回应。不过中国目前仲未有宣布具体的措施，因为2017年中国从美国只进口了约1300亿美元的商品。外界分析，中国如果要再报复，就要采取他所讲的数量和品质的结合，这个令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担心可能遭到报复。中国星期四宣布降低对从美国进口大豆的预测，中国上个星期为报复川普政府的对中国500亿商品征收 25% 关税，宣布对一系列美国农产品亦都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最多价值的就是美国大豆，这个将会对爱奥华、堪萨斯和德州三个支持川普州的农场主是带来伤害。此外，南韩在星期四警告说，随着美中贸易战的展开，南韩依赖出口的经济将面临下行的风险。南韩财政部长说，虽然美中贸易冲突目前影响有限，但目前的无法排除中国经济发展受这个的影响减缓，而全球经济收缩的可能性。 同时，上海美国商会星期四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反对使用关税报复他们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不平等的竞争的环境、对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等。此外，川普总统的关税惩罚措施亦都招致一些共和党员和一些的美国贸易组织的批评，担心会增加经营成本和消费者的支出。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说，美国已经和中国的中兴公司签署协议，以便取消过去近三个月以来禁止美国供应商和中兴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让中兴公司能够恢复营运。由于中兴公司违反了2017年和美国政府达成的和解协议，美国商务部曾经下令七年内禁止美国企业和中兴通讯开展任何业务往来。由于中兴公司依赖美国生产的晶片，因此公司业务受到沉重打击。但川普总统随后说，希望帮助中兴找到解决的方案。外界普遍认为，川普希望利用中兴作为目前处理美中贸易争端的一张牌。美国商务部说，星期三签署的协议设立一个代管的账户，在中兴向这个账户注入4亿美元保证金之后，对于该公司的禁令将被解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宣布启动一项商贩调查，以便确定来自中国的降制货架是否在美国倾销，中国的生产厂家是否得到不公平的中国政府补贴。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新闻稿说，罗斯表示，对川普总统来讲，保护美国产业不受不公平贸易做法的威胁是最重要的工作。商务部将会继续采取行动，确保美国工人和企业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这项商贩调查是根据行业组织公平货架进口联盟的请愿启动。据请愿的团体估计，这些产品的2017年进口总额大约是2亿美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YouTube 的网站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美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是会在美中关税争端升级的时候失败。我们亦会报道防务花费成为了北约峰会的主题。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指责德国推俄罗斯太过软弱。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在北约除了继续批评北约各国未能够负担足够的军费支出，更加提要增加军费。而此外，他还说德国向俄罗斯购买能源是俄罗斯的俘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报道。
在布鲁塞尔当地时间7月11号早上，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在北约峰会上见过面之后，川普总统在下午3点15分与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会外会，在4点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会面的时候，川普总统批评欧洲国家向俄罗斯购买能源。他说他想这个是很令人难过的，就是德国和俄罗斯达成巨额的石油和天然气交易，你应该是要对俄罗斯有所戒备，而德国每年却付给俄罗斯几十亿美元，所以我们在这里保护德国，我们在这里保护法国，我们保护这些所有的国家，然后很多国家去跟俄罗斯做油管的交易，每年给俄罗斯国库贡献几十亿美元。川普总统更加说，德国的天然气有 70% 从俄罗斯进口，这个使德国变成俄罗斯的俘虏。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分析，德国的能源使用 40% 是燃煤，超过 30% 是可再生能源，只有不到 20% 是天然气，10%则是核能。而在那个不到 20% 的天然气消费当中，大约 60% 是向俄罗斯购买，其余则是从挪威进口。一般而言，考虑运输情况，需要能源的国家多半会好像拥有天然资源的邻近国家购买。如美国的天然气进口绝大部分都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不过德国和俄罗斯现在建造的这一条北溪二号输油管，其实奥巴马政府也是反对的。前副总统拜登也曾经警告德国，这个或者造成安全疑虑。 川普总统亦都在峰会上继续批评北约国家未能负担更多经费。当然美国有很多盟友，但是美国不能够被利用。欧盟一直在度占美国的便宜。美国去年在贸易上损失了$1,510 亿。此外美国还要支付至少70%的北约经费。川普总统在讲话中并且提到，北约国家应该负担起更多北约经费。对此随行的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告诉白宫记者，总统在今日北约峰会讲话中建议各国不要要达到他们所承诺的 GDP 的2%作为防卫经费，更应该增加到4%。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白宫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峰会开幕仪式，因为会议在谁应该要负担欧洲防务经费的问题上出现激烈的分歧而蒙上阴影。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指责欧洲的盟友利用美国的纳税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尔在布鲁塞尔的报道。
美国在国防上的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大约 3.5%， 远高于其他北约成员国。预计在北约29个成员国当中，包括美国在内的8个国家，能够在今年达成北约定下的目标，就是将国民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北约预算之中的70%是来自于美国。但是川普总统星期三建议北约盟友在2024年之前，将国内生产总值的4%用于国防。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确认话，川普在同北约领导人召开闭门会议的时候提出了这个想法。桑德斯说，川普总统希望看到美国的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至少要完成他们已经规定的义务。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开幕式上面清楚地表示，今年的峰会将重点讨论由哪些人来到支付这笔经费，或者用北约的讲法就是分担负担。
Fair burden sharing underpins everything that we do. Just a few years ago, we were cutting our defense budgets.
斯托尔滕贝格说，分担负担是他们做一切的基础。他们在几年之前削减了国防预算，现时他们正是增加几十亿的预算。美国总统将会增加几十亿预算，完全是归功于自己。
Because of me, they've raised about $40 billion over the last year. So I think the secretary.
川普在峰会开场的时候对记者说，因为他这些人在去年增加了大约$400亿，所以他认为秘书长喜欢川普，他可能是唯一一位喜欢川普的人，但是川普说他可以接受的。在这个世界领导人的会议上面，同盟同友谊受到了考验。川普总统指责德国受到了俄罗斯的控制，因为德国被俄罗斯在他的境内铺设一条管道供应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在和美国领导人进行了看来好像紧张的双边会谈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德国对北约的承诺。默克尔对记者说，他们之间有这些交流很重要的，因为彼此是伙伴，大家是好伙伴，他们希望在未来继续合作。欧洲改革中心的防务问题分析人士索菲亚贝斯克表示，川普单挑德国批评并不公平。
Germany's contributions to NATO go beyond just what it spends on its own defense. Germany's contributing troops as a lead nation in Lithuania and NATO.
贝斯克说，德国给了北约提供的资金大大超出了他本国的国防开支。在立陶宛，德国是派兵形成北约驻军的一个主要的国家，德国亦都派军队加入北约在欧洲东部的驻军。在为期两日的峰会上面，同其他事务相比，关于防务花费的争执占据了主要的舞台。英国表示会将在阿富汗的兵力增加一倍，加拿大就表示愿意领导北约在伊拉克的训练任务。
And now we have to rebuild that democracy and strengthen it. NATO is going to take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at, and Canada is going to commit 250 troops, a number of helicopters.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峰会上面宣布话，现时大家必须重建并且加强民主，北约将会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加拿大会提供250名军人同一啲直升机。加拿大愿意在第一年领导呢项任务。在星期三，北约峰会发表联合宣言，强调支持乌克兰以及他在国内改革达标之后 加盟北约的愿望。乌克兰这次亦都参加了在布鲁塞尔的峰会，有关加盟深入讨论将会在星期四举行。声明仲正式对马其顿共和国提出了加盟的邀请，前提是该国解决和希腊关于名称的争议。峰会星期四将会讨论有关格鲁吉亚加盟北约的事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布鲁塞尔的报道。
在美国政府决定加码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之后，中国商务部说不能够接受，并且说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美中两国的关税争端急速升温，不过美国国会议员就说在这场关税之争当中，中国是会输并且遭受重创。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维吉尼亚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盖瑞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们中国会输，因为美国现在和中国的贸易情况是美国对中国每出口1美元的产品却进口约5美元的中国产品。盖瑞特说，所以如果中国想玩这个游戏的话，中国经济将会受到更大创伤。美国希望的只是在全球和所有的贸易伙伴进行自由公平的贸易，不过中国从来不允许这样，因此如果中国因为美国想要有平等公平的环境而感到不高兴，那就不高兴吧，不过他们会输。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的盖瑞特众议员仲称，美国不会再继续姑息中国霸道的贸易行径，他说美国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美国有自由公平的贸易。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年的无赖，他们还继续要当无赖，美国现在要说美国到了按规矩办事的时候了。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也都告诉美国之音听，中国如果采取报复手段的话，中国政府所受到的损伤更严重。他们依赖出口来维持繁荣，他们能够在哪里找到好像美国一样的市场，他们不会在欧盟或者其他地方为他们的产品找到和美国一样的市场。美中之间的贸易平衡处于令人无法置信的失衡状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表示，关税是压制中国的有效办法，中国应该要检视自己的政策并作调整。约霍说，川普总统正在调整美国和中国之间不平等贸易的问题，不只是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有超过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盗窃的问题。约霍说，美国不能够使这些问题继续下去。约霍支持川普总统的政策。约霍说，他相信你亦都会看到产业界和美国人民都会支持他。川普总统不是在这里虚张声势，他是在这里明确地告诉大家，这一切都够了。如果中国希望继续和美国进行贸易，中国就必须是一个公平的伙伴。上个星期，川普宣布针对340亿美元进口中国产品征收25%关税时警告说，如果中国采取报复行动，美国将启动目前暂缓的对2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征税，之后再按照需要启动目前暂缓的对3000亿美元进口中国商品的征税。在美国上个星期五7月6日启动了关税行动后，中国海关立即对同等价值的340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美中关税争端随着美国进一步公布新一波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关税的清单而加剧。有专家提醒，中国的报复行动可能不单止是关税领域的反制措施，中国很可能透过对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施加压力，使这些企业将压力推回美国政府。约霍众议员说，他一点都不担心，中国必须做出他们必须做出的回应。如果中国能够切身处地的想想，如果今天有人对你做一样的事情，和你有367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还偷了你6000亿美元的知识产权，中国难道什么都不做吗？所以中国只需要照照镜反思一下，然后做出改变就好了。史密斯议员回应说，大家都知道，而且情况越来越严重，还有知识产权侵权和其他一系列问题， 美国之前都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制止这一切发生，包括倾销问题等等。很重要的是，现在美国终于说美国要自由公平的贸易，如果没有的话，美国将会诉诸关税来创造公平的贸易环境。北京拒绝华盛顿的指责，迄今为止一直在度实施等量征税反制措施。不过如果美国再加码2000亿美元的征税，中国将没办法采取等量征税反制措施。因为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7年全年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只有130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杭州的法院在星期二判决一名日本人在2015年5月在浙江温州涉嫌间谍活动的罪名成立，判刑12年。这个是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的反间谍法以来，先后拘捕8名在中国涉嫌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当中首次开庭审判的案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官员等日本方面的人士出席了旁听，宣判之后亦引起了日本方面的议论。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戈南在东京的报道。
中国杭州法院星期二判决了一名日本人2015年5月在浙江温州涉嫌间谍活动的罪名成立，判刑12年。这个是2015年中国开始实施反间谍法以来，先后共逮捕8名在中国涉谍活动的日本人当中首次开庭审判的案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官员等日方人士出席了旁听，宣判后亦都引起了日本的议论。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当日对此表示，司法程序仍然在继续，日本政府不便评论，但是站在保护国民的立场，希望尽可能地支援。他还对案件是否影响日中关系表示，之前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日本，并且邀请安倍首相访问中国，日中双方努力不是要让改善关系的基调受影响是很重要。同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都在记者会上边好轻描淡写咁话，请大家系相信中国法治国家处理有关问题，亦都会依法保护外国人在中国嘅合法权利，显示中国无意攞间谍案嚟针对日本嘅立场。2015年，中国首次依照反间谍法逮捕日本人之后，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边罕见咁坚决否认日本从事间谍活动。佢话作为日本，绝对唔从事间谍行为。他亦都相信在这个向其他国家强调这一点。日本到底有没有向中国派遣间谍？中国是为什么指控一些日本人间谍罪？日本社会舆论对中日政府的说辞都半信半疑，而反应则是因为不同个案起伏。这次在杭州法院被判刑的54岁日本人岩濑崇大，是日本爱知县人，被捕的时候是爱知县一家在名古屋同上海有分公司的调查人才公司的经营者之一。岩濑在温州一个海警基地外拍照被逮捕，同一时期还有一名在辽宁省中朝边境被逮捕，他的父亲是北韩人，母亲是日本人的脱北者。据日本的传媒报道，该名三岁随父母去了北韩，1998年和母亲是逃离北韩，2003年返回日本，并且定居在神奈川县的脱北者，因为不善日语，在弹子房亦都是赌场是打工，每个月去中朝边境是给予北韩亲戚是送钱和送物资，中国声称他们是认罪，并且称受托于日本公安调查厅。粤刊等不少的日媒在揭发两案的同时，亦都披露了日本政府自1995年奥姆真理教案发生之后，为了监视该教衍生的团体，监视在日本的北韩人团体，以及是911事件之后防恐等等，拨款加强收集安全情报的功能。为此，公安调查厅、警视厅、国家安全保障局、外务省等政府有关部门各自构筑情报网，其中公安调查厅还有任意收买信息的资策，买一组照片可以获得普通打工月的收入，有利合作者门庭若市，却是没有人受过间谍训练。据报引发日本社会舆论哗然，责问政府乱用税金的责任，网络上面还喷出了海警基地外观 零价值，中国杀咗呢啲国富蛀虫先至系好等等嘅留言。东京广播电视记者竹内明整理咗佢嘅采访。著书指出，2013年7月旅居日本的华人教授朱建荣在上海被逮捕，亦都同外务省公安调查厅有关。书中仲引述公安调查厅的官员话，被中国逮捕一次的合作者存在着被迫向中国情报机构誓约今后合作的可能性，即是存在着作为双重间谍返回日本的可能性，所以就没有再用。这个是中国国家安全部和日本政府的谍报战。朱建荣案之后，到了去年为止，仲有其他的旅日华人教授在中国被逮捕，随后获释的报道以及消息。2015年6月，中国又再逮捕了一名从事日中交流工作的北海道的日中友好人士，以及一名在东京经营日语学校加入了日本国籍的中国人女士。2017年7月去北京参加日中交流活动的日中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铃木英司是被逮捕。在日本民意调查一再显示国民对中国印象不良的大环境当中，社会舆论对亲中人士被捕案的整体是活盖，笑看亲中人士自投罗网等幸灾乐祸的反应。2017年3月和大连联和县温泉开发公司合作的千叶县地质调查公司日本地下勘查六名员工，在山东以及海南省因为探查全员涉嫌是做间谍罪是被逮捕。日本和舆论首次显示了同情和疑虑，虽然后来四个人是获释，两个人被起诉，但是该个案令不少的因为工作而要出差中国的日本人风声鹤唳。记者多次听到日本有人说接获去中国参加研讨会等等的邀请，但是犹豫去不去，有人为了去中国使馆申领公务签证重做护照来避开中国查看他们的行踪的记录。2017年的5月再有一名日本人在辽宁省被逮捕，中国外交部说明是怀疑有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正接受调查。2017年底以前，上述被捕的8名日本人全部是被正式起诉，其中铃木英司据说是在2017年8月已经通过了非公开审判。由舆论不大同情和关心，日本虽然通过了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等亲中政要和中国交流的时候提出释放的要求，但是并不积极。上海领事馆的官员这次获准旁听审判，或者是同日中的交涉有关。关注中国问题的日本纪实作家福岛香织指出，中国逮捕涉谍活动的日本人在2015年中国实施反间谍法之前是已经有记录，包括1996年日本驻中国武官和美国驻中国武官去海南岛被逮捕，随后被驱逐。2006年创办中日经济新闻的袁博文被控收集中国领导人健康情报被逮捕。2010年一名日本人考察地质环境在新疆被捕。2014年一名日本人在甘肃测量地质被捕。福岛认为包括2015年以后被捕的日本人间谍案在内，算得上间谍活动大概只是两次武官案，但是这些是武官的职责，所以只是有驱逐，其他案被国际定义都谈不上是间谍活动，只是基于中国的独特标准，例如是日本人用手机上面也都有全球定位仪的功能去登山远足，但是在中国就是违法，日本人在北京登山很多景点地图上面是没有，这样就会想带 GPS 全球定位系统，但是哪一个会想到北京山区有很多的军事设施，带了 GPS 就是涉谍活动，全世界都是玩着这个精灵宝，在中国就不能够玩。对于日中友好人士涉谍被逮捕，福岛认为中国将日本间谍描绘得是无处不在，是习近平政权牵制日本以及是国内亲日派的一种手段。现时日本正议论防范外国人收集情报等特务活动，就是牵制日本将一些明显的中国人作主要对象，平时和日本人交流，他们对中国各方面信息非常感兴趣，中日关系比较好的话，这种的方法容易获得中国的情报，现时关系不好，中国的情报必要性是上升，就不得不利用人的间谍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系新闻提要。 菲律宾有几十人前往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就南中国海问题发动抗议。南韩总统文在寅说，北韩批评美国是谈判的策略，美国将会继续调查外交人员遭受的健康攻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系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几十名抗议者星期四前往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中国领事馆，纪念联合国上设仲裁庭作出支持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领土领海权益的裁决两周年。一群人手持住标语牌，高叫住中国离开的口号。他们还指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政府在阻止南中国海军事法的问题上毫无作为。
The suspicious refusal of President Duterte to act on the militarization of the West Philippine
Sea. 抗议领导者特哈洛说，杜特尔特总统令人生疑地拒绝在西菲律宾海，即是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问题上采取行动，已经使到上次仲裁庭的裁决变成了一张废纸。这个裁决现在至少在目前这个时刻是毫无意义的，这项裁决亦都丧失了它的效力和对菲律宾民众的影响。马尼拉在几座的行人天桥上面一度被悬挂上是写有欢迎来到中国省份菲律宾的标语牌，但这些标语随后被警方移除。2016年7月12号一家国际特别法庭一致裁决，中国对南中国海大部分地区所提出的所谓九段线的主权的声索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南韩总统文在寅星期四说，北韩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结束平壤之行之后抨击美国是一种常见的谈判策略。他说，虽然外界对美国与北韩谈判充满疑虑，但他认为谈判已经是步入正轨，具体的工作谈判已经全面启动。文在寅目前正在新加坡访问，他是在与新加坡总统和总理举行会谈的时候指出，北韩要求美方采取的措施是终结敌对状态并且建立互信，而不是放宽制裁或者经济补偿，这个不同于北韩以往的谈判立场。文在寅还说，北韩所说的无核化和美国南韩所讲的无核化并无不同，但具体落实这个目标将会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川金会之后再次访问平壤，具体落实北韩承诺的彻底放弃核武器的承诺。蓬佩奥在结束平壤之行之后表示，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平壤就在他刚刚走了之后通过外务省发言人对美国大加抨击，指责美国违背新加坡首脑会晤和会谈的精神，单方面只是提出了强度式的无核化要求。文在寅说，只要北韩履行完全无核化的承诺，而国际社会亦都是努力凝聚共识保障北韩的安全，在这两个条件之下，他可以谨慎地预测美国和北韩谈判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美国仍然不清楚什么原因导致了驻中国和古巴的美国外交人员遭受健康攻击一事。美国国务院西半球事务代理副助理国务卿肯尼斯·梅丹星期三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说，他们还未知道谁应当对此负责，以及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情况。他还说，调查仍然继续。美国政府星期三还宣布，疾病控制中心即将参加调查。2016年美国驻古巴大使馆的雇员和家属中间共有24人报告说，在听到奇怪声音之后他们感觉到头痛、听力受损和出现认知问题和其他的状况。此后在2018年几名在广州的美国工作人员因为听到类似的奇怪声音之后报告出现健康问题，随即撤离中国。印度最近被评为全世界对妇女最危险的国家，汤森路透基金会最新的这项的评估的报告同该基金会2011年的评估结果是类似。当年印度排在阿富汗、刚果和巴基斯坦之后被评为全世界对女性第四危险的国家。印度政府和一些在实地工作的专家都对这项的评估结果表示不能够认同。汤森路透基金会的评估的报告说，从首都新德里到无数的小镇和乡村，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可能生活在危险之中。印度国家女性事务委员会的主席说，评估人员只是询问过101位印度妇女，而且只有50人是生活在印度，其余的人都是住在国外。 美国参议院在星期三投票通过一项非约束性的提案，寻求扩大国会在监督总统关税决定方面的作用。虽然这个条款无权强迫白宫作出改变，但这个是反映出共和党人希望是采取行动控制川普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动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定位，我们是主要报道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军舰的背后考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四出席了本年度立法会休会前最后一次特首答问大会。有民主派议员质询时不满林郑月娥日前说被北京软禁多年的留下最近获准到德国医病是人道主义的表现。他们质疑林郑月娥这个讲法是为北京借丑。极有建制派议员质询在美中贸易战当中香港怎样运用本身的政治特质避免跟车太贴而受损害。有时事评论员就分析林郑月娥在答问大会只是向北京表现政治忠诚。相信在林郑月娥的管治之下两制空间只会越来越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2017至2018年度立法会会期星期四，即是7月12日，召开最后一日的大会和特首答问大会。特首林郑月娥在开场发言表示，2017至2018年度的立法会通过了27项政府法案，比2016至2017年度的12项多出1倍。林郑月娥强调，过去一年立法会取得成效，通过部分极具争议性的法案，包括《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草案》。她又认为今届立法会得来不易的成绩，或多或少反映行政立法关系有所改善，但是更加实际的是，议员好努力地加开会议。林郑月娥在总结发言的时候以我国称呼中国，并且引用中国外交的说话。
主席，容许我套用我国外交的两句说话呢，是作我今次短简短发言的总结。我国外交是这样讲的，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都是伙伴，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透过坦诚深入的溝通，增加彼此的互信，釋除不必要的疑慮，尊重彼此不同的立場，為社會做實事。
香港的官員、議員和傳媒在主權移交21年以來都很少用我國稱呼中國。時事評論員劉瑞兆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的措辭反映她完全投向北京，亦都反映她對北京的政治忠誠，相信在林鄭月娥的管治之下，兩制的空間只會越來越窄。
在北京治港政策上面，她是完全是沒有自疑、沒有選擇，以至是失望神州分相许咁样嘅一个态度，咁佢所以用呢啲字眼咧，其实系要显示佢嗰个政治忠诚，令到北京咧对佢系更加信任同埋重用。咁但系呢啲嘅字眼越多表达咧，其实系越嚟越令到佢系同香港人嘅距离系越拉越远嘅。
民主派嘅香港本土立法会议员毛孟静用英文质询。他不满林郑月娥日前表示被北京软禁多年的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留下最近获准到德国医病是人道主义的表现。毛孟静表示留下并没有干犯任何罪行，只是因为他是刘晓波的太太，现在是遗孀，就被北京在屋企软禁多年。 毛孟靜認為，即使北京而家容許劉霞離開中國，亦都只係基於外交考慮，要求林鄭月娥交代點解認為係人道安排。
Now after all the outrages perpetrated, the hostage was released, and our Mrs. Carrie Lam had the cheek.
毛孟靜話：經過蠻不講理嘅對待，人質獲釋咗，而我哋嘅特首林鄭月娥稱為人道主義嘅表現。你點解要代表香港作咁樣嘅陳述？你到底係乜嘢意思？林鄭月娥用英文回應表示，佢嘅陳述只係表達佢睇到嘅就係人道主義嘅表現，佢對呢個陳述冇補充。
I meant what I said. Because you are very good at English, you should know that that particular phrase has no object, has no subject. So this is just a description of what I have seen. It is an act of humanitarianism.
林鄭月娥話：我嘅意思就係我所講嘅，因為你精通英文，你應該知道我嘅講法冇主題、冇客題，只係想表達我睇到嘅劉霞到外國係純粹人道問題。毛孟靜追問嘅時候質疑林鄭月娥為北京遮醜，佢又引述林鄭月娥今年三月接受英國《金融時報》訪問嘅時候表示。唔介意被稱為北京嘅擦鞋仔。
Not too long ago, Carrie Lam told the Financial Times of London that she wouldn't mind being called a Beijing shoeshiner. Are you indeed a Beijing groveler?
毛孟靜話：冇幾耐之前，林鄭月娥對英國《金融時報》話佢唔介意被稱為北京嘅擦鞋仔。你事實上是不是一個對北京卑躬屈膝的人？林鄭月娥回應表示，毛孟靜一向的作風是斷章取義。她在英國《金融時報》的訪問表示，即使冒著被認為是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擦鞋的風險，她仍然會說習近平是她最尊敬和仰慕的世界領袖。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對美國之音表示，林鄭月娥對劉霞重獲自由的陳述是向北京的臉上貼金，亦都反映林鄭月娥的政治水準相當低。她相信外界都知道劉霞不是因為北京的仁慈而獲得釋放，這件事完全與人道主義無關，只是在美中貿易戰當中北京一廂情願希望聯歐抗美，
而是北京在大力的壓力之下，跟住是因為中美貿易戰，跟住北京單方面希望去聯歐抗美，在一個這樣的思維之下呢，劉霞才可以獲釋出國的，完全都不是北京考慮到什麼人權問題等等，所以只能夠說林鄭在這些問題上面呢是沒有自己的，完全只是北京那個口径是這樣，就是這樣的了，所以冇辦法去提高呢啲官員嘅即係政治水平，因為佢哋嘅權力來源就係北京咁解啦。
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質詢有關最近正式爆發嘅美中貿易戰，謝偉俊表示佢留意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最近已經約見商會，又有中小企基金注資超過3亿美元。希望東盟十國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等等。謝偉俊認為港府應對美中貿易戰欠缺高瞻遠矚的策略，他質詢林鄭月娥會怎樣善用香港的政治特質去配合中國高科技發展的趨勢，尋找新的定位。
睇翻香港嘅政治特性咧，一國兩制之下咧，包括好似美國同香港之間嘅香港政策法，應該叫中香港政策備忘錄先啱，性質上將香港定位同內地嘅城市係唔同一個政治格局啦。而睇翻最近香港同中國之間，我哋喺國家支持之下咧，配合翻國家發展條件咧，係引入高科技啦，包括我哋有入500亿元嘅創科基金啦。另外可以幫助推動中國製造2025呢個咁嘅行動綱領咧，主要係用智能製造為推動力啦。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任何一場貿易戰當中都沒有贏家。她認為今次美國在貿易上推出一連串的限制措施，受到中國以至全世界的關注，對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貿易組織過去行之有效的協定產生很多的憂慮。林鄭月娥強調，她去年7月1日上任之後，現屆政府已經採取進取的經濟措施，包括融入中國的發展大局，為香港帶來更多經濟發展的機遇，包括大灣區和一帶一路。謝偉俊追問表示，林鄭月娥會怎樣運用香港比較曖昧的情況或者政治地位，令到香港在美中貿易戰當中有免疫的條件，避免香港跟車太貼而受到損害。
行政長官，你會不會有些什麼或者個人的政策在言行上呢，都盡可能呢更加善用這個曖昧關係，就不要過分跟車太貼，導致香港在這方面呢是受損害呢？
林鄭月娥回應表示，不會形容香港今日是處於一個曖昧的關係，她認為香港面對挑戰的時候，更加應該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
事實上，今日香港處的有利的位置呢，是自從1997年回歸祖國之後，一國兩制之下賦予我們的獨特的優勢，譬如我們的司法的制度，我們的獨立司法系統，我們那個法律仲裁的優勢。所以呢，我們一定會在面對挑戰的時候呢，用好，更加用好呢我們一國兩制這個優勢。
多位建制派和民主派議員都關注近日熱議的土地和房屋問題。民主派的香港本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再次提出收回中國新移民單程證的審批權，他又說，既然香港政府推廣大灣區，不如給中港跨境家庭在大灣區團聚。他又批評林鄭月娥要他憐憫中港跨境家庭團聚，但是無視香港人越住越細。林鄭月娥回應表示，香港進入人口老化的高峰期，因此需要勞動力，而中國新移民大部分都是年紀比較輕，教育水平亦都越來越高，他認為對香港的勞動力有幫助。至於公屋輪候冊和劏房的問題，他認為是房屋問題，如果辣椒已經不夠辣，會再考慮其他更加有效的方案，包括考慮限制境外人士在香港買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为派遣两艘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的措施辩护，说这个是法律上许可的，而中国方面就指称美国打台湾牌。美国在美中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之际，向台湾海峡派遣军舰有什么背后的考虑呢？美国前国防部官员说，这个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一部分。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就在美中两国开始对各自的产品征收关税的第二日，美国两艘驱逐舰7月7号至8号通过了台湾海峡。中国国台办主任、前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表示，美方的这个举动是不可接受。他还说，中方坚决反对任何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他还指责美国是打台湾牌。刘杰一表示，台湾民众应该是清楚的理解美国这些举动后面的真正目的，不帮助他们打台湾牌。美国国防部星期一对此作出回应，说美国驱逐舰通过的台湾海峡是在国际水域，因此美国海军有过境权。五角大楼负责媒体运作的万宁宗教在一个发布会上面未有对这次的通行的时机作出评论，而是说美国可以在美国想要的地方飞行、航行以及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终于将听日要交的一份报告写完了，他就松一口气，就想去轻松一下。他决定先去看一看 Michael 究竟是在做什么。
咁今日咧，李华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dumb blonde 以及 bimbo。
Hey, Li Hua, what brings you here?
哦，冇事，啱啱写完听日要交嘅报告，想休息一下啫嘛。诶，你喺度睇电视剧 Friends 啊？我睇过，我好中意 Phoebe， 就系嗰个金头发嘅女仔，佢真系滑稽啦。
Yeah, she's a real dumb blonde.
你叫佢 dumb blonde 咩意思啊 ？Dumb, D-U-M-B， 唔系话一个人好蠢咩 ？Blonde 就系金头发，蠢嘅金头发女仔。
Yeah, you're right. Dumb blonde, B-L-O-N-D-E. We often joke that blonde women are usually pretty but not very intelligent.
Oh, 原来你哋成日将金头发女仔讲成好靓，但系好蠢。Phoebe 亦都系一样，佢好靓，但系成日讲啲蠢嘅嘢，亦都就系个 dumb blonde。但系话人哋蠢唔系好冇礼貌嘅咩
？Yes.That's why we would never say this to someone's face. It's usually only used as a joke behind people's backs.
原来呢个作为笑话嚟讲，绝对唔能够当住一个金发女仔面前讲 dumb blonde. Michael, 你认为金头发嘅女人真系好笨咩
？No, we often use the term as a joke. Most of the jokes about dumb blondes are not true.
我都系咁谂，有金头发嘅唔一定系蠢过人噶。Michael， 你同我讲一个关于 dumb blonde 嘅笑话好吗
？Okay. A crying blonde asks a policeman for help to find her lost dog. The policeman suggests that she put an ad in the paper. The blonde responds, "I can't, because my dog can't read." Li Hua, do you understand the joke?
我明啦，一个金头发嘅女仔，佢只狗唔见咗，佢一路喊一路要一个警察同佢揾翻只狗。警察建议佢喺报纸上边登个广告，但系呢个金头发女仔就话唔得唔得，我只狗唔识字嘅。Michael， 我先至唔信有咁蠢嘅人啊！Michael， 嗰日我哋上历史堂嘅时候，嗰、那个女同学问教授边个系美国嘅第一任总统，真系蠢啦！但系佢唔系个金头发嘅女仔噃，咁应该点讲啊
？You can call her a bimbo, B I M B O. A bimbo is a very dumb woman, not necessarily a blonde.
你嘅意思系 bimbo 可以指蠢嘅女人，无论佢系咪金头发。
That's right.Remember, last week in class, a girl asked who won World War II, the Germans or the Japanese? What a silly question. She's a real bimbo.
是啊，我记得，要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人胜利或者是日本人胜利，问得出这样的问题的人才真是个 bimbo.
Yeah, it's scary that an American did not even know who our first president was or who won World War II.But it's still not nice to call her a bimbo, though.
我知啦，即使提出咁样嘅问题系好蠢，但系亦都唔能够当面叫佢哋 bimbo， 咁样会伤佢哋自尊心噶。
I know you wouldn't. Just wanted to warn you.
哎呀 ，Michael， 我同一个朋友约好咗喺唐人街见面噶，我要坐地铁啦，我怕嚟唔切啦。
To Chinatown, two blocks away. You can walk there in 5 minutes.Why do you want to take the subway? You're such a bimbo.
吓，过两条街就系唐人街，我仲以为要坐地铁。Hey, Michael, 我唔识路咋，咁都算系 bimbo？ 你真系冇礼貌啦，我走啦。
Sorry, by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dumb blonde， 咁呢个咧就系用嚟取笑嗰啲金发女郎，佢哋睇上嚟好似好靓，但系其实就系冇乜脑，好蠢咁解。而另一个就是 bimbo 就是指笨的女人，不理是不是金头发。好了，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够，我们下个礼拜的节目时间再见。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 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转法系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与古巴六月十四号星期四喺华盛顿特区举行咗第七次双边委员会会议。美国代表团由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约翰·克里默率领，古巴代表团则由外交部美国事务负责人卡洛斯·科西奥率领。美方重申了急需确认美国外交人员遭遇袭击的来源及确保这些袭击停止的问题。美方还重申，在可以足够安全为美方大使馆全员配置职员之前，美方将没办法在哈瓦那提供常规的签证服务。美方对有关武断关押独立记者与人权捍卫者的问题亦表达了持续的担忧。美国注意到古巴在将那些被最终裁定离开美国的古巴人遣返回国的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但亦都强调古巴需要接受更多数量的归返者。双方代表团还审议了有益于美国与古巴两国人民利益的其他领域的沟通，其中包括打击人口贩运、提升民用航空安全、执法合作、农业合作、海事安全以及搜索和救援合作、解决经过证实的星索要求、增进对于环境挑战的理解，以及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公共卫生与安全。这个双边委员会上次会面是在2017年9月，双方代表团同意今年夏天举行下一轮每两年一次的移民问题会谈和执法问题对话。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啊结束咗星期四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